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我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是给师父敬香，立志一定要修成正果。3:50参加全球集体练功，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，如此持之以恒，雷打不动。一，学法练功，道德回升。通过学法练功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原来多病的身体现在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走多远也不累，打坐时常有离地的感觉，有时就像在半空中打坐，真是美妙神奇。我深深感到大法和祛病健身是截然不同的，师父是在高层次上传功，让我们知道高层次上的法，道德回升，遇事先考虑别人，做到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的正觉。我丈夫受党文化毒害很深，认为练功是搞迷信，江魔头迫害法轮功，他怕受影响不让我练，并用离婚来威胁。我说，离婚没关系，这个大法我是修定了，谁也干涉不了我。他就写了离婚书并签了字，让我也签字。我说可以，但我想师父讲法时说，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。出自转法轮。我不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，我把离婚书给儿女们看了之后就放在一边。我该做大法时不能耽误，我还不能生他的气，对他更加关心照顾体贴，他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丈夫得了脑血栓，我以修炼人的道德标准细心地侍候他，不怕脏不怕累，并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叫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的病好得很快。我告诉他，师父管你了，给你净化了身体，你才好的。他很相信，并支持我讲真相救人。同修在我家学法，他也很高兴，也知道关心我了。我逗趣地问他还离婚吗？他说，谢谢师父，要真离婚就完了，没人这样照顾我了。二，背法发正念的故事。我以前也背过两讲法，但觉得太难了，记不住就放下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3》贺词中讲，大法弟子，你们是浊世的金光，世人的希望，住师的法徒，未来的法王。要成为法王，师父的法记不下来，怎么当法王？所以必须把法熟背下来，融入心中。现在经过长时间的通读，对大法的印象也深了，背起来也容易了。只有学好法，才能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3件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2《什么是功能》中说，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，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。一次，我的左大腿长了蛇盘疮，面积很大，都起了脓包， 火烧火燎的疼痛难忍。我发正念，不能干扰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边走边发正念，还真是一点都不疼了。回到家里又开始痛，更是无法入睡。我就长时间发正念，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。就这样20天就痊愈了，一天也没影响我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我们学法小组29人去旅游区讲真相救人，边走边发真相资料贴粘贴，遇到游人讲真相劝三退。我们的行动被导游发现，举报到当地派出所，我们都被劫持到派出所，后来被送到拘留所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出去救人，有很多有缘人等着我去救度，解体干扰我们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邪恶黑手共产邪灵，并求师父加持弟子。结果体检时血压高达180多，严重的心脏病，又送到师大医院检查，血压高达200，心脏病更重，拘留所不收。我就给儿子打电话接我回家，当时我的心很稳，一点也不难受，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演化的，看我有救人的心，就让我回来救人。回到家中，孩子们以为我真有病，就要我去医院。我说是师父为了救我演化的，他们不信。第二天，我女儿说头痛，让我陪她去诊所。到那儿，她量血压时让我也量一下，结果血压正常，他们才放心。后来我女儿也走入了修炼。没有了学法点怎么办？我又不认识别的同修，就求师父帮我找到学法点。我去市场，刚一进市场就遇到以前在一起学过法的同修。我把事情和他一说，他很痛快地就说，我家是学法点，并领我到他家。这都是师父的安排，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2年前，我头上长个手指甲大的小包，不疼不痒，近一年就长大了，像乒乓球大了，有时痒，有时稍痛一下，头发也盖不上了。我出去怕冻，就戴上帽子，儿女们让我去医院手术掉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这不是病，是假象，我不能去医院。我平时也发正念清除它，解体它。后来我就长时间发正念向内找，找自己修炼中的各种人心，找到了改掉。修炼就是修我们这颗心呐。同时我求师父赐予弟子强大的化功，把这个瘤子假象化掉。我两只手轮换着用化功握着这个瘤子假象，发着正念，我就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梦，这个瘤子化掉了，我用手一摸真的是平的了，还觉得有点湿乎乎的。我让同修看，他们说真的没有了，和正常头皮一样。我们非常激动，大法太神奇了，师父太伟大了。我给师父磕3个头，嘴里不停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同时我想告诉所有人，我脑袋上的瘤子没做手术，是我师父给化掉了，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伟大。这时我就醒了，真真切切的一场梦，现在记忆非常清楚。但是我发现这个瘤子还在，我悟道，是师父在另外空间把这个瘤子已经拿掉了，在我们这个空间需要我用强大的正念清除。每天我都长时间的发正念，这个瘤子一天比一天小，现在基本没有了，让我体会到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。真是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所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3，讲真相救人。 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既要修好自己，还要救度众生。师父用最大的长寿延续来的时间，让我们救更多的众生。开始时，我通过发真相资料贴粘贴，让世人了解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也用写劝善信，手机自动语音讲真相，用手机直接讲真相。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我认为效果更好。我与长我10岁的同修结伴，我讲，他发正念。我俩不论严寒酷暑、冰天雪地、风雨交加，互相搀扶，逢人就讲，每天都能救10余人。后来同修搬家了，我就自己出去讲，每天也能劝退10多人。我在梦中曾几次梦到，泥泞的路上沟沟坎坎，只有中间一条很窄的小道，也是不太平坦。我有时骑自行车在小道上，但很顺利地过去，有时就像滑冰一样在这条窄道上滑行，且滑得很通畅。我每次出去讲真相救人都是步行，真是感到一身轻，走多远也不累。有时做梦自己就是在向前滑行，真是轻松美妙，完成师父交给我们救人的使命。几次都是做同样的梦，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，在修炼的路上修好自己，救更多的众生。当然，在讲真相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打电话举报的，我发正念打不通，他真就没打通，有拽上派出所的，有时遇到便衣警察，他说我是警察，专管你们的。我笑着说，警察也得保命啊，为了你好，让你有个美好的未来，你是党员吧？他说我是党员、团员还是公务员。我说我都70多岁了，为了救人不考虑个人安危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工作，退了吧。他高兴地说退了吧，还告诉我以后不要到这地方来了，有便衣在执行任务会被抓的。这样的警察我遇到过多次，也有不退的。我和一同修1年多来配合得很顺利，每天都走在各个公交站点、各大商场，我俩天天走这条路线，每天都能救20-30人，有时救40人，生了欢喜心，也不知换个路线，时间长了被便衣跟踪拍照还不知道。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2个特警车劫持到派出所，教训是惨烈的，他们掌握了个人信息，被抄家，2本大法书被抄走，还要拿我的电脑。电脑是我上大纪元网站报三退名单和看明慧网文章的法器，我不能失去电脑。在派出所，我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我不怕，我还把看我的警察救了呢，他是团员，用个化名给他退了，晚上就让我回家了。到家后，我发现电脑的屏幕里给安了窃听器，我取下来用塑料袋包上扔掉了。第二天我仍然出去讲真相救人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我已劝退4万多有缘人。回顾自己修炼的历程，走在神的路上，感谢师父的一路慈悲加持与保护。正法已到最后了，我还有许多人心，与精进的同修比还有差距。但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，一定会在法中升华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。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，什么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去做。我一定要加倍努力修好自己，圆满功成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好法，做师父的真正弟子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9月14日。我今年75岁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反应灵活，干活敏捷，开起摩托车跟年轻人一样，身体健康，从不吃一片药。接触我的人都羡慕我，夸我根本不像这么大年龄的人。我说这都是我学大法师父赐予我的，他们也见证了大法的美好。我是1997年陪老伴儿学练法轮功而走入大法修炼的。那一年老伴儿做了腰椎手术，术后效果极差，我们都愁坏了。因为受邪党无神论的影响，我们根本不相信修炼的事，走投无路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进了大法修炼。说来也神奇，一走进练功的场，老伴儿的病就好了一半儿，真是神仙帮了忙。那时环境非常好，我们跟老学员们每天一起学法，一起练功，不长时间老伴儿的病就全好了。老伴儿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，通过他的亲身体验，打心眼里服了，走哪儿说哪儿，什么医药也不如修炼法轮功，而且他身上所有的病都没影了。只看到他的变化，还没注意我身上当时的几种病也都不翼而飞了。我们的身体变化，儿女们也都亲眼所见，亲朋好友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对大法都深信不疑。可是1999年7月20日开始，江氏流氓集团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打压法轮功。从全国的电视造谣宣传，到全国各地公检法，从各级协党部门到村委一起行动，抓法轮功学员，收书，逼写不练法轮功保证书，当时真的就像天塌了一样。法轮功学员一时间成了异类人物，人们都不正眼看我们。可是尽管环境那样恶劣，丝毫都没有动摇我们修炼的心，坚信法轮功是正的，师父是清白的，我们没有错，我们坚定地坚持学法练功，一点儿也不怠慢，有机会就告诉人们，我们的师父是最正的，法轮功是最好的，天门自焚是骗局，千万不能信。后来去给儿女们带孩子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无论走到哪儿，总有同修在帮助，都能看到师父的经文、明慧周刊，对我的帮助极大。每当我有实际问题时，周刊上就有相关的文章帮我解决。那时看到师父对真相币的肯定，我就在钱币上写真相，大大方方拿出去花。记得有几次，收钱的小伙子看了钱上的真相，笑着问我，这是你写的？我说是，心里还有一种自豪感，有时还拿笔出去写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自己都觉得那个时候还真像个法轮大法弟子。可是正法到了最后，最近这些年环境宽松了许多，我却慢慢地懈怠下来了，也知道这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，我们真修弟子应该珍惜，可怎么也精进不起来，究其原因就是学法太少，哪怕是做点正式大法的事，也是带着人心在做，师父看见我们这样很着急。师父说过，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。见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前几天我捧着大法书， 看见师父的法相，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我还这么懈怠。正法到了最后，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延续来的，还不知道抓紧。延续来的时间是因为我们修炼还不够标准，救的人还不够数。这么严肃的事情，能容我们再把它浪费掉吗？师父多年前就鼓励我们背法，师父说这样好的东西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？见《法轮大法》一节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。师父说过，长春有不少学法小组就能背着学法，明慧网也多次有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，我却迟迟没有动心，总被那强烈的惰性阻碍着，用自己年龄大记性不好做掩盖，把宝贵的时间都流失过去了。有一天我在看法，就觉得有一股很大的力度把两眼跟法拉在一起，心里觉得是那样的幸福，一时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幸运儿，来在世上的生命那么多，自己能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大法。而且只要是学大法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师父的大法书籍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，什么时候想看书打开就看，什么时候想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打开录音机就能听到，我们是何等的幸福。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打开书，书上什么也没有，打开录音机也没有了师父的声音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还能不能接受得了？不用说，我们谁也接受不了。别看我们不精进，平日老被常人的事挡着，不积极学法，但是我们离开大法谁都没法活。据我知道，就在我周围的同修平日不精进，如果要收走他的大法书，那坚决不行，都知道那是宝书，在心中的分量都非常的重，就是不知道好好珍惜好好学。师父在讲法中嘱咐我们，在艰苦的环境，在忙的情况下，都不能忘了学法，一定要学法，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。见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，可见学法的重要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可见法的威力有多大。我们为什么在学法时真觉得自己是练功人，放下书，遇到常人的事，我们还会用常人的观念处理问题，就是没有做到把大法装在脑子里。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的经验是，把法背下来，做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事事对照，就能把事做好，我们就能像个修炼的人，这样大法的美好自然就表现出来，我们讲真相救人自然就会做好。前两天看明慧周刊896期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，珍惜大法，正视大法，对我的激励很大。同修2002年就把大法背得很熟，被邪恶迫害进黑窝都不耽误学法，每时每刻都在背法，不但带动了同修背法，最重要的是震慑了邪恶，使邪恶惯用的伎俩在大法的威力下邪恶不起来，从而不再对大法犯罪，有的甚至得到救度。同修2002年在黑窝50天背法10遍，2006年第二次被迫害进黑窝一年半，背法200遍。出黑窝后，因为背得太熟走神，就开始默写，默写一段对照一段， 标点符号都不能错，可见统修对大法的敬仰。转法轮全书有多少标题，多少自然段，多少页，背到哪一页，那一页的内容都会清晰地展现在眼前。这才是真正的把法装在了脑中，一言一行都会有法的威力在展现。如果我们每个同修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，那正法的形式将会是怎样，可想而知。可悲的是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要不是师父的点悟，我还没有醒来，太晚了。但我不能再忽视，赶快行动起来，抓紧学法、背法，把法装进脑子里，真正用法指导，才能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，才配做师父的弟子。由于学法不深，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当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正行，平息家庭风波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6日。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中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，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。下面是我近期生活中经历的事。一、给上门骚扰的警察讲真相。2017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8点多，有人敲我家的门，我老伴儿去开门，进来一位派出所的警察。进门后他就说没别的事，我就问一问，您先前练过法轮功，现在还练不练了？我说小伙子，你看我身体这么好，都是练法轮功练的。警察说法轮功如何如何。我说小伙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法轮功教人修炼真善人，这么好的功法怎么是骗人的呢？再说法轮功没收我一分钱，我都没见过李洪志大师本人，法轮功骗我这个老人什么？我没练法轮功前腿疼13年，扎针吃药都不管事，坐月子身体落下一大堆病，我还有其他的病，胸闷、气短、血小板少、偏头痛等等，岁数不大，病却不少。我练法轮功后，这些病都好了，你说我怎么能不练呢？站在一旁的老伴也说，是，他身体是练功练好的，法轮功好，我身体的病也是练功练好的。警察问老伴，你也练？我老伴说，是，我也练。警察又问，在哪里练？我说，在家里练。那警察又问，打坐吗？我说那是静功，我们还有动功，你想学吗？我教你。后来警察在屋里四处看了看就走了，我把警察送出门，门外我村的一位智宝在等着他。我问智宝，你怎么不上我家？智宝对我说，你说不练法轮功不就行了吗？我没答他的话。那警察接着说，他还说法轮功好呢。就这样，我也没多想，事情就过去了。二、闯过磨难，儿女更加支持大法。没过多久，第二件事就来了。7月份，我二女儿的孩子要报名参军，体检等一切都合格了，只差政审。去派出所填表时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外孙说，你姥姥姥爷都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行，你要想参军，要让他们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。这时我二女儿就发愁了，她知道我练功这么多年，身体都好，家里各方面都没让他们操心。女儿知道我不让练功不行，也知道我肯定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功，所以孩子这事也没好意思向我开口。但是常人在名利面前都要去争。有一天，我请孩子们到家里吃烤串，吃完后，我二女儿哭着开口了，说，
妈，您外孙想要当兵，各方面都合格了。派出所的人说，您和我爸都是练法轮功的，要想当兵，必须让您写一份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才行。我说，我练功这么多年，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我要不练功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。如果不练法轮功，我有病了，你们谁能管？这时他不说话了。我说，你们就想你们的好，谁也不为我们想一想。说到这儿，二女儿拿起包就走了。其实在平时，我的孩子都很听话，没有给过我脸色看，有什么事也不争论。二女儿走后，本来大女儿和大姑爷也都走了，但是大女儿和大姑爷又返回来了。进门后，大姑爷说，妈，他二姨让我和您说一说，您别生气，您外孙去当兵是件好事，您支持他们一下。我大女儿说，我二妹怀孕要生二胎需要钱，孩子当兵退伍后，退伍费就给20万，这20万对他可有大用处了，你得考虑考虑。我说，国家给20万，他们得意了，可是你们没有考虑考虑我是什么心情。我练20几年的功，为了他的20万，我就说不练了，我不能说。他们又说，你在家练功又没人知道。我说，那不行，你们知道从我的口里说出不练功对我有多大伤害，我练法轮功得到这么多的好，这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，我坚决不能说放弃修炼法轮功。我大姑爷听到我这么说也就不说什么了，但他还是担心我的安全，又对我说，要是上边来人，你就搪塞他们，不跟他们往主题说，你就说我以后什么也不干了，没事就出去旅游去，不正面回答他们。我说，那我就见机行事吧。一会儿他就走了。我的心情刚平静下来，没过2天，我二女儿又来了，进门就拉着脸没说话，还是哭，还是让我让步，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。我说，这不行，打死我也不能说不练了。他又说，派出所的人说，您要不配合我们，给您办个转化班。二女儿说，当时我就否定了，说不必了，只要两个老人好就行了。其实我三个女儿都三退了，迫于压力，我二女儿背着我写了保证书，派出所还是不干。她说了后，我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。我到师父的法像前，哭着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该怎么办？又过了2天，我大女儿先来，二女儿后来，还跟前2回一样，边说边哭，说派出所要上咱家来，让您和我爸亲自在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的保证书上按手印签字，让他们来不来，您签不签，签就让他们来，不签来也白来。我说，我绝不能签字。最后二女儿就打电话不让他们来了。这事就这样过去了。又等几天，我二女儿来了，她说，妈，您放心吧，孩子也要开学了，我们把学费都准备好了，就上学去了。我说，那好。我跟她说了师父的法，我们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这样说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。我说，这钱财还得看你命中有没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对二女儿说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假如说我不练法轮功了，派出所这关你过了，那还有区里市里怎么办？你命中没有，想方设法你也去不上。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今年派出所来家了？就是给我设的这一关，给你的孩子准备的。最后二女儿说，也是迟不来早不来，单等这时候来。妈，这事就让他过去吧，咱们以后都不提这事了。经历这场风波，家人更加认识中共邪党践踏信仰， 剥夺人权的丑恶嘴脸，更支持我修炼大法了。我们一家人依旧其乐融融，感谢师父的一路保护，弟子一定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家庭生活中正实法救度众生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1日。我是一名已经得法22年的大法弟子，想就这一年来在家庭生活中修炼提高的心得跟同修们交流。我们每天都在家庭中生活着、修炼着，你做得怎样、修炼得怎样，家人是最有发言权的。以前的我自认为很精进，表现在平时总是抓紧时间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，但是我对于家庭中常人的事就不太认真对待，总是不愿意让家庭琐事占用自己宝贵的时间，对老人和丈夫都不够上心。记得妹妹曾经说我，你是最自私的，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找自己，师父的法点醒了我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、磨练自己，逐渐地把执着心、各种欲望去掉。出自《转法轮》，师父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，可不是叫你当和尚、当尼姑，我们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。那么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？我讲了，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，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，恰恰相反，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，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。你这颗心能够放得下，你就什么都能放得下，在物质利益上叫你放，你当然就能放得下，你的心放不下，你什么都放不下。所以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我明白了，我下定决心，从今以后在家庭生活中要做个好人，做个真正修炼的人。悉心照顾父母。父亲卧床不起，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因为照顾起来又脏又累又麻烦，所以我过去总是不太情愿做。现在我心态转变以后，以前觉得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也轻松愉快了，家中的活儿抢着做，每次去照顾父母还能抓紧时间跟母亲同修一起学法、发正念、切磋、向内找，一起在法上提高。婆婆对法轮大法有正念。婆婆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，年过八旬，三个儿女都不在身边。几年前公公的突然离世对她打击很大，婆婆心情一直不好，身体也不太舒服。过去我总觉得儿媳婆婆隔着心，平时不爱管婆婆的事，只是催促丈夫多关心照顾她。但丈夫毕竟是个常人，有时说话做事不合婆婆的心愿，搞得两个人都不太高兴。婆婆平时很要强，什么事都是自己去做，也不愿麻烦别人。可她看到别人家儿女在身边照顾探望时，她的心情就不好，总会想到自己的儿女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要做个好儿媳，我就请他到我这里来，他不愿意来，也不愿意离开自己老家的亲友，于是我就尽量抽出时间去老家探望他，每次都帮他多干活，收拾房间。 平时我经常给他打电话，关心他，询问他的起居生活，还不时给他寄去好吃的、好穿的，让他感觉到家庭的温暖。现在他总是说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有些话我不跟自己亲生女儿说，我跟你说。婆婆看到我的言行，对法轮大法有了正念，她说，你是学了法轮功以后渐渐变好了。这时我就跟她讲，请您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现在她经常默念大法好。丈夫的转变。丈夫常年在外地工作，以前自己总是对他不管不顾，丈夫不时来电话让我去外地陪他玩玩看看，而我总是找借口推脱，照顾父母离不开不去，弄得丈夫心情不好。摆正心态后，我与妹妹商量好轮流照顾父母，并经常抽出时间去外地看望丈夫，照顾一下他的生活。这样做了以后，虽然占用了一些时间，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大。在往返的路途中，在外地的生活环境中，我遇到了许多有缘的人，我跟他们讲明了法轮大法的真相，绝大多数人都退出了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，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现在丈夫也不反对我练功学法了，还能处处体谅我。我每次去看望他时，他都能早起做饭，等到我练完功发完正念后，我们再一起吃早餐。在家庭环境中修炼，也暴露出许多自己在独自修炼环境中不易察觉的执着，比如挑食、不能吃苦、不修口、不让人说的心、利益心、显示心等等。每当执着心暴露出来的时候，我就马上抓住它，向内找，多学法修取它们。师父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出自转法轮。真是感谢师父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生活环境，使我从中修去了许多执着心，在修炼的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。如有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小事不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4日。一天，一学法小组学完法，同修 A 拿出一沓真相 B， 大家你30，他50，一会儿就分完了。同修 B 发现手中的真相 B 有错行的，有带些污渍的，还有一张真相短语印反了，就说真相 B 这样太不好了。同修 A 说，你给我，我把它花出去。 B 说，还是我拿着吧，我家有84清洗液，还有去污液，我清理了再说，如果不好，保存在家里也不能随便花出去。这不但救不了众生，还可能让世人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印象。同修们从 B 同修身上看到了对法、对众生认真负责的一颗心。后来我听说了此事，被同修感动，非常惭愧。因为真相 B 是我打印的，当时虽然用白纸先打印了一下，可还是弄倒了，发现时已打印几张了。为了给同修钱数凑整，就把打印反的一张用笔描了一下放里头了，其他的也没有逐张检查。谢谢同修照出了我做事不严谨，完全是一种完成任务一样的不负责的心。 这样的心态做的真相壁，救人效果也不会好。我自己引以为戒，修去它。事虽然不大，可在证实法救人的事上却非同一般，小事不小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